Amen， 让我们再一次给剧组和台前幕后的同工们热烈的掌声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。相信故事里面的主人翁们，他们的故事对我们的心里面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你肯定有一些回应。约翰福音一章九至十一节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从亚当选择不顺服上帝的那一刻，我们的世界就开始拒绝真光，迎来的就是黑暗。黑暗也无所不在，渗透伤害我们每一位上帝所造的儿女。在法律健全评为最合适居住的城市之一墨尔本，周四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，一辆汽车冲撞了19名无辜的路人，其中一名重伤的路人是一名幼儿，学龄前的幼儿。最适合居住的城市，健全的交通法律却无法保护我们幼小的儿童。黑暗也渗透了我们的幼儿园，新闻爆出有一些不是小的，而是有规模有制度的幼儿园滥用父母给他们的信任，虐待3到5岁的小朋友，喂安眠药，关小 A 黑屋，打小针孔等等。最好的制度也无法保护我们的孩子，因为为人师表也是人，没有耶稣，人的心充满黑暗。这发生在5000年文明的中国，文明面对黑暗显得无能为力。那好，我们把孩子送出国吧，送出国就能逃避一切黑暗吗？问一问江哥的妈妈。江哥是一名25岁的中国留学生，被另外一名留学生陈世峰杀害，谁是受害者呢？难道杀人犯的父母一开始就立志培养孩子成为杀人犯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肯定万万没想到黑暗无所不在，送孩子出国就会解决一切的问题，逃避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，无法保护我们的孩子。那好，有些人就说，那我们办一些组内的幼儿园、学校、大学等等，教会的学校和教会就没有坏人、没有问题了吗？同样，周四在梵蒂冈弘一大主教 Bernard Law 的追思礼拜上，一句不提的是15年前他管辖波士顿教区的丑闻。当时他包庇了数十名恋童的神父，不告诉他们的父母发生的非礼和强奸案，他也不选择报警，甚至让这些神父继续的服侍轮换教会，继续的来残害这些幼童。黑暗无所不在，甚至我们的家也有。如果教会、我们的牧者、我们的弟兄姊妹伤过你，让你跌倒，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。2000年的人无法阻拦希律王杀尽2岁以下的男童，2000年后的我们虽然科技发达、知识升级，但是面对同样的黑暗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袖手旁观、无能为力。这些证明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在这个平安夜，在这个最黑暗的夜晚，主，我们等待你的降生，我们等待你走进我们的心里面。没有你，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你。求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，打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，我们的心，来看到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无所不在，你也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不管我们多么不堪，你仍然紧紧地拥抱着我们，不愿意放手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。 Amen。 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。约翰福音一章九十二至十四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那真光，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第一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光明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是真光， 不是看似的知道，而是真正的领悟；不是看似的虔诚，挂着一个大十字架，而是真正的像耶稣基督，既有真理也有恩典。这真光会给我们无比的满足、平安和喜乐。你有吗？在这个圣诞夜，去求主要，他不惜任何代价道成肉身，难道目的不是要赐给你这个礼物吗？什么是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？就是求耶稣基督的真光常常充满我们的内心，驱走一切的黑暗。这真光的功能就是照亮。有位姊妹微信我说，李杰，我最近好没有耐心，好没有爱心，我不喜欢我现在的状况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们该亲近耶稣，求主让我们对他的同在越来越敏锐，血气一上来马上吃药。哪里有药？谁有病？耶稣有药，世人有病。世人是由谁组成的呢？瞎眼的，这些迷茫，从来没有从神而来的意象愿景，瘸子，没有能力帮助自己，不洁净，充满污秽，聋子，听不见神的话，死人，没有灵命，对神的话语没有反应，穷人，富足，却没有额外的资源来奉献帮助别人，自我为大，自我为中心。你说李杰，我一点都不穷，你看我看我看的开的车，我住的房子，但是你的心大吗？你的属灵生命和你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成正比吗？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真光呢？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放了这个属于他的需要，唯有他满足的需要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光明的阻拦，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问题，我们不接待他。为什么我们不接待他呢？一个字，瞎。为什么瞎？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魔鬼弄瞎了我们的心眼。为什么瞎？你发现你用任何一个小小的物件就可以顶住、拦住你的光线、你的视线，你什么都看不到。原本借着望远镜你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星空，但是放了一个钢棒在你的眼前，你除了闻了臭臭的那个钱，你什么都看不到。有些时候我们的期待、我们的失望、我们的追求，甚至我们的痛，会让我们看不到神。我步入水深处，洪流漫过我，我因哭泣而疲惫，如身处沙漠干渴，等待你回来之际，我看不到前路。今天来的朋友们，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是你的心声，或者是你具体的情况，但是我深知道上帝的爱是信实的，他爱你，他的恩典够你用。我们看不见神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相信神，我们不接待神，因为我们把神的话语拒于门外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等一下还听，如果你祝福我，我就听，各种各样的条件。很多时候你静下来，你会发现你的灵魂体都是死的，我们的灵命是封闭的，无法经历神。我们情感往往是冷漠或封闭或逃避，我们没有能力以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没有能力用正确的方式来爱自己，也无力去爱别人。所以有人会这样问，你有三个孩子，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可以用 100% 的爱，你有三个孩子，所以你只能用 33.333% 的爱来爱他们。错，耶稣的爱能让我们更爱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丈夫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父母、我们家人、同事、朋友，这些众多的需要，上帝爱的泉源都可以通过你来满足。上帝给你越多，就是要让你在他的爱的过程当中接受、领受他丰盛无限的爱。这个圣诞节，愿你沉浸在他的爱河里。我特别要面对现在处在婚姻挑战和问题的弟兄姊妹说，有了基督的爱，你能再爱起来，不要放弃你的婚姻。有了基督的爱，你能再站起来，不要看轻看不起也许不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他的软弱。有了基督的爱，你能再爱起来。最后我们看到光明的抉择，约翰福音1章12至14节，在这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几样重点。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想说做神的儿女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到做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是否会想到加拉太书四章、罗马书八章、九章、以弗所书一章所提到的得儿子的名分，英文版本翻译成 adopted, adoption。华人对 adoption 领养的概念不像西方人，你进入我的家庭，你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。也许我们更专注的是血缘关系，一脉相传，是不是亲生的似乎很重要，但从心里根深蒂固，我们就往往很抗拒被领养。比如说我养父养母领养了孤儿，我这个孤儿，我更多对他的是一种亏欠，想用一生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。滴水之恩需涌泉相报吗？外表也许我跟父母亲生的兄弟所生的弟兄姊妹相同，但是内心深处我往往还是感觉是一个孤儿，有一个无法弥补了的洞。有时想放弃一切拥有美好的，回到我的旧生活里面寻找我的亲生养父养母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是被领养的孩子，想放弃这一些，父你就不要管我，你就让我去吧。有些时候我在思考，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们抱着怎么样的心理的包袱呢？当他们养儿育女的时候，他会跟他们父母，他会跟他们的孩子说些什么呢？我们有一个父神很爱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犯错，他不再看我们一眼，他不再原谅我们，我们被赶出伊甸园，是这样的吗？世上有哪一个父亲不会原谅他自己的孩子？我们的天父原谅我们。也许我们原生家庭的经历否定这个真理，但是真理要站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的前面，是我们的原生家庭转换的一个契机，一个 catalyst, 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，他不虐待我们，他也不冷暴力忽略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父神不再生我们的气。当我们看到神与他的子民的历史的时候，从第一次开始摩西的帐篷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是围着神的同在，这是神所命定的，他要住在我们中间，到今天也是一样，圣灵要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。生命中无论有什么事临到我，我一定要相信在某个角落有一个混沌狂乱中有住神圣的潜能，可能在双手接纳这一切时，可能出现奇妙的救赎。这奇妙的救赎就是圣诞节的礼物，耶稣基督。他告诉我们，上帝我们的阿爸父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的眼目一直满有慈爱的观察着我们每一个细节。今天我要跟三类人说话，我特别要跟三类弟兄姊妹说话，朋友说话。第一类是基督徒，看了这个话剧，问一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最后一次传福音是什么时候？你说终于熬到年底了，跟随主好难好累，我希望2018年会更好，怎么有能力有时间有精力去传福音呢？那我问你，耶稣住在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的中间吗？在我们教育孩子，我们规划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度假的时候，耶稣是否靠边站？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和日常生活都是格式化不接轨的？我难道我们周日的信仰生活跟周一到周五是脱节的吗？难道来教会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消遣而已吗？你在说李杰你在讲我吗？是的，我在讲你。2017年这样活着多辛苦，18年你还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和恩赐自行己意吗？难道经历的挫折还不够吗？第二类，我要跟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教会领袖说，我们今年的服事是不是既有恩典也有真理？ 真理没有恩典会把弟兄姊妹定睛从神那里定睛到你这里来。作为领袖，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有没有滥用神的话语来攻击迫害主的身体，套住弟兄姊妹，挟制他们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和心意，导致他们不只是没有亲近神，反而远离神。我们都需要装备圣徒，我们都需要用人，但是我们是否花足够的时间来爱人，来养人呢？既有恩典，也要有真理的规范和带领。我们敢不敢对彼此说神要我们对他们说的话，还是我们的借口往往就是套用神的话，不要论断，或者我不想得罪他，我怕他以后就不来教会了。都想要做白脸的弟兄姊妹，而不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们是个极度虚伪的肢体，绝不是基督的肢体。如果我们都想做白脸，不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，我们是个极度虚伪的肢体，绝不是基督的身体。因为既没有耶稣的荣光，也没有真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话语。第三，也许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你会发现跟这个短句一样，我们会有无穷无尽的需要、欲望、盼望。上帝有上千个应许要给我们，但这一切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能满足的，他就是应许中的应许，就是要接纳我们回到天父那里，叫我们与神和好。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念一句，你念一句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念。在这个圣诞除夕，在最黑暗的夜的日子里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接纳真光耶稣基督，再一次的更新我们对神的誓言。亲爱的耶稣，大家说，亲爱的耶稣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不是我活着，乃是你活着，乃是你在我里面活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